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继续分享这本书。今天要聊的这个断层，可能是这本书最核心啊，最重要的一个点，就是与人际关系的这个断层。作者一开始先来讨论孤独啊，首先作者聊了孤独对于我们身体的危害。孤独的研究一开始呢，先是大家不太在意啊，觉得孤独这个东西可能对我们身体的损害不是很大，到科学家慢慢发现这个。是被我们忽视的一个极其可怕的一个影响我们身体健康的因素。这个过程是怎么发生的？首先有个科学实验很重要，就是科学家让一堆实验者，他们身上带着一个计时器，它会时不时会响。当它响的时候呢，科学家又要求这个被测试的这些人去记录下来，当时你有多孤独，就是这个计时器在响的时候，你当下感觉到多孤独，然后你同时记下你的心跳。然后还有一部分人会吐一口唾沫，把这个唾沫保存下来，之后再交给这个实验者。那唾沫当中，他们测的就是你身体当中皮质醇的水平。那皮质醇这个，我们以前在聊冥想的时候时常聊，因为我们说冥想带给我们身心的很多好处，一大部分是来源于我们可以降低身体里皮质醇的这个含量。皮质醇是一种应激的一个激素，就是当我们感受到我们遇到危险，对吧？感受到我们不安全。然后我们身体会有这种应激战逃反应的时候，皮质醇就会被疯狂的分泌。那皮质醇有个很可怕的一个副作用，就是它会关闭我们的身体的免疫系统。因为你想，如果你背后有一个，比如说狮子或老虎在追着你要吃了你，那你的身体最聪明的一件事情就是分泌皮质醇，把你的免疫系统、你的消化系统这些当下不那么重要的系统先关闭，把所有的能量都分配到你的四肢，对吧？让你去逃跑或者战斗。保证你能活下来，然后等你危险解除了，你的皮质醇慢慢的降低，然后你同时这些修复系统，对吧？免疫系统再重新被开启，这是我们身体的一个很聪明的机制。所以皮质醇的分泌，这是大家知道一点就行，就是我们的免疫力会下降很多。那本来这个系统是很好的，但是今天我们大家都面临很多慢性压力嘛，那我们每个人身体里一直分泌着很多皮质醇。那这就导致我们的免疫系统长期被关闭，那很多身体的问题就出现了。所以，这是科学家首先发现，原来人在特别孤独的时候，身体里也会分泌非常多的皮质醇，而且不是分泌一点点啊。他们做了一个比较，发现你感受到特别孤独的时候，你身体里分泌出的皮质醇，和你被一个陌生人要打的时候，要攻击的时候，你身体里分泌出的皮质醇水平是相当的。你想象一下，这是有多么恐怖！就是你在街上突然有一个陌生冲过来要来打你，这个时候你身体感受到的压力和感受到的这种害怕、这种威胁，相当于当你的身体感觉到你非常非常孤独的时候，这个水平是相当的。所以一个人如果长期在一种深度的一种孤独下的话，那他的身体其实是非常非常脆弱的，或者一直在一种非常高的强压之下的。好，那再聊一下这个孤独进化的一个原因啊，也是作者提到的比较重要的一点啊，就是我们从我们祖先的角度来看，孤独就很好理解，因为我们人类进化而来，如果一个人去活在大草原上或山洞里，这是没有办法存活的，这是大家应该都理解。我们需要一个团体的保护，我们需要互相之间去照顾，当你生病的时候，所以在人类大长的这种进化历程当中，一个人如果孤独，一个单独的个体，他是几乎没有存活的可能性的。所以说，我们人发展出了孤独的这种感受，为的就是要保证让我们意识到，当我们一个人孤独的时候，是很可怕的。我们一定要尽快的找到我们的团体，回到我们的团体。所以，孤独的这种感受才带给我们这么负面的一些身心体验。它其实是一个警报是告诉我们，你不能再这样，再这样你很可能一个野兽出现你就没了。好，这个是进化角度啊，大家大概了解就可以了。然后还有另一个实验，这个就证实了我们刚才说的，孤独会让我们的免疫力，对吧？因为我们这个皮质醇嘛，分泌会关闭掉我们的免疫系统。那这个实验就是把孤独的人和不孤独的人放到同一个实验室里面，里面有相同的这种感冒的细菌病毒。然后看看哪些人更容易被这些病毒感染，对吧？感冒， 发现孤独的人比不孤独的人啊三倍的可能性更高，概率会得感冒。下面呢，就是我们孤独和抑郁之间的关系。这是科学家一开始有很多争论啊，因为有人说孤独会导致抑郁，有人说这个关系是很模糊的，因为抑郁症本身会让你不想去和他人去交流，你喜欢把自己封闭起来，所以有可能并不是孤独导致了抑郁，而是抑郁导致了孤独，对吧？所以这个之间的关系，科学家想搞清楚。那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实验是什么呢？就是把一帮人。这些人都是比较孤独，同时也是在抑郁症当中的这些人带到实验室里来，然后通过心理学家去做我们的催眠，让一部分的实验者在催眠当中感到自己更孤独，就让他们回想起之前的一些非常孤独的一些回忆，让他们感受更孤独，然后另一部分人呢，让他们回忆起一些感受到和他人在一起不孤独的体验，然后让他们变得不那么孤独，然后看看这个会导致他们的抑郁症有什么变化。那实验结果很清晰，通过催眠实验变得更孤独的那些患者，他们的抑郁症很大程度的加强了、加重了，而那些通过催眠感受到不孤独的人，反而他们的抑郁症减轻了很多。这个就让科学界终于有了一个统一的认知，就是孤独确实会导致抑郁症的加深，或者是导致抑郁症的发生。好，这是孤独和抑郁之间的关系啊。那又讲了一下这个我们社会的一些数据，尤其是从美国，因为他们大多数实验是在美国进行的。说几十年前他们在做调查的时候，美国人平均每个人有三个好朋友。这些是就是他可以跟他说心事，对吧？或者说自己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可以随时去找这些人帮忙的。这是几十年前的数据啊，每个人平均有三个人。在2004年他们在做调查的时候，发现最常见的一个回答还是美国人当中。问这个问题，最多人说自己有多少个好朋友呢？零个，这个就是社会学家发现的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数据的改变。然后他们发现，这既然好朋友数量减少了这么多，那是不是大家都是和自己的家人去有更多的时间在一起呢？发现也不是，照样是在过去这几十年间，我们还是美国社会啊，大家和自己家人。花的时间，一起看电视，一起去做活动的时间都又减少了很多，所以就是不管是你和家人还是朋友，这些都在减少。那我相信全世界范围这个数据应该也是比较一致的。那作者又提到了一个孤独的恶性循环，它也叫这个滚雪球效应，就是一个孤独的人反而会让自己更加的警觉，因为我们刚提到了你在原始社会进化的过程当中。你一个人发现自己跟群体走散了，让你很孤独的时候，这个你的身体会认为你在一种很大的危险当中，所以你所有的这种警觉系统都会被开启，你会一直在小心的去观察周围有没有什么野兽，有没有什么危险，所以这是孤独带给我们身体的一种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应激反应。那这个反应会让人变成什么样呢？他会变得更担心一些陌生人对你的一些来意，对吧？或者说你会更小心的去与他人相处，你甚至可能更加的容易去评判他人，批评他人，更不愿意去和陌生人去交往，所以这就是这个恶性循环。那你孤独导致你更不愿意去，你更把自己封锁起来，然后你就会变得更孤独。好，在最后呢，作者聊了一个我们当下的主流价值观，就是我们要什么凡事都要靠自己，对吧？要独立，这个价值观当然是没有错的。只是作者提醒我们不要把这个价值观过于的极端，因为我们每个人还是需要他人的。如果你凡事都觉得我就只靠自己，我完全不需要别人的话，然后你也选择不去跟他人来往的话，你很可能变成个孤独的人。那这个的后果我们刚也说了，其实是很可怕的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，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也欢迎你把它分享给身边感兴趣的人。我们下周会再继续分享这本书，下周见。